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的五旬节主日啊。我觉得神就很特别安排于心在这边讲见证。他刚刚讲说他有几个祝福，考考大家，七个祝福，真的是太奇妙了哈，全然的祝福。所以当于心今天好像神就特别安排到这边分享的时候，就是献上一个感恩祭。其实五旬节呢，就是神说你们要纪念我的供应的时候，所以在于心生命里面就有七重的祝福，而且相信这祝福是继续往前的。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一起来更多经历到五旬节神今天要给我们预备的丰盛里面。你留意刚刚于心讲到一个有一个重点哈，他说他原本是什么？他原本是浪子，原本一个浪子是孤单的，原本一个浪子是没有出路的，原本一个浪子是在世界里面继续滚的，所以他好像就是走在一个旷野里面。可是当他回到神的身边，当他认识神之后，神把他整个身份完全的翻转，经历了七重祝福，如今他成为了有太太的丈夫，成为了有儿子的爸爸，然后他成为神的仆人。对他来说，这个生命的翻转是很大的。原来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的翻转的。我们最近就在读出埃及记，神透过出埃及记好像也带着我们整个教会一直进入到一个水流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之前，一位牧师就说成为神的军队然后牧师就说脱离为奴成为新人，然后呢经文继续走着，百姓就出了埃及，出了红过了红海开始走也来到了一个旷野地。所以说神带埃及百姓在带以色列百姓在做什么呢？好像神在于心的生命中是有一个带领的，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的。那神在以色列百姓的带领里面有没有一个目标呢？还是神只是说我要带你出埃及你走出来了，拍拍手，非常好，你出埃及了，你们就好自为之，后会有期是这样子吗？神就把他们留在旷野吗？还是神说来来，我带你进迦南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拜拜了是这样子吗？神为什么要带百姓出埃及呢？原来神在百姓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计划，好像神在于心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计划一般，神对百姓有一个极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神对他们整个民族整个生命的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就在五旬节被揭开来。所以神对百姓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呢？今天我觉得神就带我们走入到经文里面，进入到他一个这个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开启里面。所以今天的整个主题我给它叫做五旬节的奥秘如鹰展翅。第一大点讲到鹰的呼召神对百姓有一个计划，他要呼召他们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在出埃及十九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进旷野，然后神就对他们说话。来到这一天，这是第三月的第一天，神带他们回到了西乃的旷野，就在西乃山的旁边。然后神对百姓说话，神要做什么？神对他们说，你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呼召的，是一个如鹰一般的呼召。这边讲到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以色列百姓已经经历过了什么？他们经历过神对埃及人实在的刑罚，他们看过神开红海带他们走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他看到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也看到神及时就有水流出来。他们看见了很多东西，可是不单单如此，神又说了一句话，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句话蛮有趣的你们不只看到了我的作为，你且看见我如鹰把你背在翅膀上。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说我把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如鹰，这代表一件事情，如果神就像一只老鹰的话，那他是把谁背在翅膀上面呢？ 这群百姓就是小鹰，所以不是那个小鹰，是小鹰哈。所以原来神怎么看百姓的？原来我们都是老鹰耶，神看百姓就是小鹰，就是老鹰的。我们不他带以色列百姓出来，他不是只是带一群随随便便的百姓而已，是一群很特别的百姓。然后神把他们背在翅膀上，神说你们是老鹰。老鹰有什么特色？为什么神要用老鹰来比喻呢？老鹰是可以在天空自由翱翔的，所以老鹰是自由的。老鹰有一个属灵的自由，老鹰在这种动物里面是飞得最高的，所以老鹰有一个属灵的眼界，是高过一切其他万物的。老鹰是可以看得最远的哦。原来老鹰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是一般人没有的。然后老鹰很特别，它是一个狩猎者，就是它在那个鸟的这个群类里面，它是狩猎者的，它不是被狩猎的，所以它有一个极大的属灵的权柄的。然后我又去查了一件事情，老鹰很特别，你知道老鹰的爪子啊，老鹰的爪子跟人的手的力气相比，大概是人的手的这个抓力的10倍，所以当老鹰去抓猎物的时候，骨头都可以碎掉的。所以老鹰很特别，老鹰有一个不同的属灵能力。所以神用老鹰来做一个预表，我们竟然是神眼中的老鹰耶。所以神看我们都说，这群百姓不是普通的百姓，这群百姓是老鹰。所以说神说，那这一群老鹰我背他们出来要做什么呢？神说归我，外民中要归我，属我，成为我的，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句话什么意思？神说我把你们带回来到我的身边，在万民中我拣选你属于我。可是这个拣选不是因为我没得选哦，全地都是我的，我偏偏要拣选你们。所以神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拣选，好像于心刚讲的，原来神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宝贵的拣选。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把以色列人也拣选出来，然后如同爸爸背小孩，如鹰背小鹰一样带出来。所以神有一个极大的拣选，神要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极大的身份。这个拣选，这个呼召是什么？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在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这句话。过去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神曾经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可是到今天来到西乃山的旷野旁边，西乃山的旁边，西乃山的旷野，神才说这句话。原来神说我把你呼召出来，我看你们是老鹰，我把你背出来，我给你一个珍贵的特别的拣选，我如同爸爸带你出来，因为我在你生命上有一个极大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原来我们有一个命定的，原来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命定的。神带他们出来不是只是要带他们出埃及，神要把一个尊贵的身份放在他们身上的。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最靠近神的人。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在人使万在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桥梁。万民要透过祭司来认识这位神的。神说我把你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突然间以色列百姓从一个在埃及里面的一群人，在这一瞬间成为了一个什么？在这一瞬间成为了神拣选在超乎万国之上的民族，因为他们要成为神祭司的国度。所以刚于心的这个见证，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本他只是一个浪子，一个在世界里面打滚的人，然后跟爸爸妈妈关系就很不好，跟人关系很不好，很孤单，很孤僻。可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当他遇见了这位神之后，最后他爸爸妈妈都来认识主，而且是两个修行法轮功10多年跟20多年的人哦，他们最后会来说，我也要认识你的神，在万民之上。这是神给你给我的位分，如同在于信生命中一个翻转，突然间他的爸爸妈妈也要透过他来认识神，一旦认识神之后，全家都改变。 这是神给你和我的位分。所以到了西乃山，神要做一件大事，神说我要带你们走进这个呼召里面，这个炉音的呼召里面。今天对你和我来说一样的，我们是教会，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老鹰，所以神看你跟我就是老鹰，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呼召。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认识神就只是一个心灵寄托而已，认识耶稣就是一个我感觉不错啊，来到这边好像有美好的敬拜，然后这边有冷气可以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的寄托。可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认识神之后仍然是在埃及为奴的百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要成为可以翱翔的老鹰，我们有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看见，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权柄。你和我就是老鹰啊，我的思维会决定这件事情的。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如果觉得我是奴隶，我继续会走向埃及的。我的思维决定我走的方向，如果我觉得我是老鹰，我就会继续跟随着神继续往前走。所以我是谁非常的重要，我看到仍然是埃及，还是我知道我今天成为了神国的祭司，我在万民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就经历几件事情，蛮特别的。我的一个表弟，他没有信主，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问我，然后就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问完一些问题，他就跟我说：“哥哥，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因为你是最靠近神的人。”然后我听完，我就觉得，哎，这就很有意思。他不信主，但是他说你是最靠近神的人，所以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我就发现原来。人看我们就是如此，哎，我们是最靠近神的人。然后最近我妈妈，我以前讲过见证嘛，我要当全职童工的时候，我妈就说你疯了；我要当全职童工的时候，我妈就说哎呀，我以后会被瞧不起啊。可是最近我妈妈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温哥华，她突然间得了癌症，是一个我很敬重的人。然后妈妈跟她很好，妈妈就很难过。然后她最近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为她祷告？你可不可以教我？你可不可以写祷告词给我，告诉我怎么为她祷告？我，然后她就真的很乖啊，我就写给她，她就祷告。然后祷告，她说：“哎，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神好像就是要我做这件事情呢。哇，太奇妙了！”万民之上的身份是什么？原来人会看到你不一样的，原来在你手里有一个更高的属灵境界，在你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看见，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会来到你面前，因为他们看到你好像有一个不同的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你的身份是尊贵的，你和我的身份是尊贵的，神看你是老鹰的，好不好？跟隔壁说，你是老鹰。好，请你看着隔壁的，跟他说，今天的讲员也是老鹰，不是秃鹰啊。请跟他讲一下。好，我们是老鹰，我也是老鹰啊。这是我们新的身份，神说鹰的呼召，我把你们呼召出来。可是问题来了。神说我看他们是老鹰，可是这群百姓现在是老鹰吗？他们像是老鹰吗？他们有这个更高的位分吗？他们有这个更高的眼界吗？他们现在连小鹰都不太像哦，哦，最近这两个字有点敏感哦，他们连小鹰都不是哦。所以问题来了，神说我看你是老鹰，为什么我离老鹰这么遥远啊？神说我看你是老鹰，但是为什么我好像跟埃及百姓没什么两样？因为埃及的思想仍然在他们里面，因为埃及的思维仍然在他们里面。神说你看见过我的作为，所以一路走出来他们怎样？他们看到神的带领出来，可是一路走出来他们没有水抱怨，没有食物抱怨，对不对？他们开始抱怨东抱怨西，他们开始抱怨许多东西。诶，可是我不是被神如鹰带出来的吗？为什么我跟埃及的思维一样呢？为什么跟埃及的百姓没有两样呢？因为在他们里面，埃及为奴的思维 已经是他们最习惯的思维了，在他们里面就是那个为奴的思维。牧师上次说，脱离为奴，成为新人。我们想要脱离，可是容易吗？好像不容易的。我们有一个牧者，他的爸爸之前就常常的都是在监狱里面的。那有的时候能够出狱哈，出监狱，然后回到家里，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就晚餐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爸爸就会蹲在旁边这样子吃。为什么？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已经习惯这样子吃饭了。然后有一些人，你从监狱你真的释放他出来之后呢，他过不多久他就会回到监狱，他会想尽办法回到监狱。为什么？因为监狱是他自由的地方，在自由的世界里面，他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自由，他会害怕，他想要回到监狱。诶，原来这群百姓，他们从小就是出生在埃及，他们的思维就是埃及的思维，所以他们的身份就是为奴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思维里面，在这个为奴里面，他们无法看到他自己是老鹰的。一个为奴的思维是什么？这个思维就是我看到上面都是在害我的，我看到的这个神你是故意整我的，哇，你带我出来你就是故意要我死在旷野啊，你带我出来又不给我食物吃，你是要故意惹我的，你故意整我的，这是他们的埋怨。一个为奴的思维也会抱，也就也一样哦，他们也抱怨权柄啊，抱怨摩西，摩西你在整我啊，摩西我的食物在哪里，摩西我的水在哪里，对不对？一个为奴的思维就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因为他们就是在为奴之地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看过神的作为还不够的，神对他们说，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是老鹰的身份，也还不够的，因为这个思维在他们里面太强了。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也有埃及的思维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都不是，应该说在这里少数人是一出生就是认识神的，我们可能过去在世界里面的很多思维已经成为了我的思维了，所以说我要走出来没那么容易的。我会不会像埃及百姓也一样碰到一些状况我就埋怨神的？我会不会走一走就发现环境不效力，就说神啊，你在哪里？你看看过去我在埃及更好。会不会我走了一些路碰到一些困难，发现神你好像水还没来，发现神你好像食物没出现，我就开始抱怨了，我还是回去以前那个地方更好。原来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的，以色列百姓看过神的作为还不够，神对他们说你有一个新的呼召也还不够，他们还欠缺一件事情，他们欠缺一个与神真实的相遇。所以神在预备这群百姓，神要预备他们进入到老鹰的呼召，神要预备他们进入到老鹰的身份里面，神要预备他们，神要预备他们成为老鹰。神说我要预备使你与我面对面。所以到了，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到了第二大段，就讲到鹰的预备啊。这边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跟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场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
我们先停在这里。 OK， 好。所以他到了第三天就说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神说我要带你们出来，我要带你进到新的护照，问题是你要跟我 有一个实际的相遇。可是神，所以神说我要与你相遇的，在十一节神就说，所以你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的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神说我要在三天之后降临在你们中间，但是我要降临之前，你们要有一些预备，你要有一些预备，我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这个预备是什么？神就开始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自洁的一个回应，百姓要首先要来自洁的。神这边就说，你们要你去跟百姓说，你今天明天自洁，又要叫他们洗衣服。然后后面又讲到说，到了第三天预备好，不可以亲近女人。百姓首先要自洁，自洁是什么呢？自洁这两个字也很特别，是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所以对百姓来说，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这句话的自洁，只有神今天对他吩咐他说，你们要来自洁。然后呢，这边讲到你要洗衣服，你不可亲近女人。洗衣服代表什么？洗衣服就是一个外在的环境的这样子的清洁。然后衣服很特别，因为衣服通常就代表我的身份。神说我要你去洗衣服，代表我要开始来帮你洗净你里面为奴的身份。原本你在埃及是为奴的身份，神说今天你要遇见我，你不可以带着这样的身份来遇见我的，你要把这个身份洗干净。所以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仍然是那个为奴的身份，神说我洗干净，你把自己洗干净，然后你才能够预备来遇见我。不可亲近女人，这是代表一个行为上的自洁，它代表肉体，它代表情欲的一个自洁。神说你要脱去你过往的身份，然后你也要洁净你的行为，洁净你的思想，你才可以预备来朝见我。三天之后我要与你面对面，现在是一个你要回应的时候。所以原来神要的是一个什么？是不是要百姓开始有一个回应？这不代表他们可以做得很好，这不代表他们可以做得很完全，它只代表一件事情，我愿不愿意回应神。神说三天之后我要遇见你，你愿意来朝见我吗？如果你愿意，你需要自洁。所以当我们要来遇见生死遇见神的时候，原来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洁净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行动，我才能够对神有一个真实的回应。我不能跟神说，主我想要遇见你，可是我就不想要改变。我想要遇见你，主啊，我也觉得我里面蛮多问题的，可是我不想要有实际的回应。这样子你无法遇见神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迷上那个看手机的购物网啊，因为我很喜欢手机啊，然后那阵子就是天天就是看手机，其实他怎么看就长那个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就天天看，然后就开始想我想买这只，我想买那个，然后就开始想很多很多理由啊，怎么跟老婆交代啊，我要买这个买那个哈，就一直想。哇，后来想到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大概想两个礼拜，然后又舍不得买，然后就说一直想，想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哇，我整个思想都是手机耶，就是我整个人啊，我出去外面我想的也是手机，我吃饭想的也是手机，我看我老婆看她也像是手机，这样子哈，就是会这样子想啊，诶，很夸张，原来我的思想被绑住了，原来我就成为了手机的奴隶了。原来我里面其实是很多东西会被捆绑住的，然后神就对我说：“你要禁食。”我就说：“禁什么？”神说：“禁食，禁止看这些网站，连碰都不能碰。”哇！后来我就跟神说：“我有可能一个月不上网看这个网站吗？”后来我就说：“好，我要禁食一个月，可是不是食物哈，因为再禁下去就更瘦了哈，所以不是食物的问题，但是我的思想要禁食，我要回应神，我真的就这么做哦。”结果突然间我发现一禁食下去，我的人突然松开了，就是我不看这个，我人就松开了，原本把我绑住的就松开了，到一个程度很夸张，是有一天我突然祷告，我真的就吐出来了。原来这个绑我绑到一个程度是他已经绑住我的灵了，他绑住我的思想。所以神说你要自洁，原来在我们里面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不洁的，很多是为奴的身份带来的不洁的。 最近我又发现，原来我们的思想其实很容易不洁的。我们算是怎么说呢？我也常常自洁嘛，哈，就觉得说啊，好，主，我悔改悔改。可是我发现，原来人很不一不小心就又跳到不洁里面去的。最近我常常其实我有时候常常看新闻，因为我想看到底最近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可是我发现现在新闻很奇怪哈，就是网站打，我是说网站打开之后，我就进到雅虎的新闻嘛哈，打开之后就发现现在很多的报道都是跟某某人遇见小三哈，某某人跟谁有婚外情，然后就是跟很多情欲的事情有关系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很惊悚的标题，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很吸引人的照片。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蛮有趣的，发生什么事点进去然后看一看，诶，我发现哦，越去看这些东西，我里面突然间有那种情欲的感觉就会开始滋生出来。所以原来我们的思想里面很容易都有不洁的，所以后来我就赶快停止的。其实你会慢慢想要继续看更多的，可是原来那个东西慢慢的会影响你。我们要自洁，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要常常自洁。神对百姓说，你要来遇见我吗？你想要真的遇见神吗？你要先自洁。弟兄姐妹，我们想不想要遇见神？我们想不想要神啊，你的同在降临在这里啊？你会不会很想渴慕说，主，我想要认识你，我想要遇见你。可是原来如果我没有心有这个自洁的行动，神说我不能来啊。当神对百姓说这个的时候，百姓要有回应的，这个回应决定了三天之后神会不会降临在西乃山上。所以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回应，神是不会来的。原来他们在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遇见神，我要先来自洁。然后神又说，十二到十三节，神说好，你要自洁，而且不但如此，你跟百姓说，山的四围要给百姓定界限，然后你们要很小心哦，你不可以靠近这座山，你脚不可以踏上去，你的连你的牲畜都不可以踩上去，一踩上去马上处死。神说有一个界限你不可以靠近，有一个界限你不可以摸，有一个界限你不可以来到那边的。诶，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不可去，不可摸，连动物都不可以。神画下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人是不能跨越的。原来当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整个神所在之处都成为了圣洁，人是碰都不可以碰的。所以他也引发了一个思想，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界限吗？我们是人，神是神，我跟神之间有没有一个界限？神是轻慢不得的。在当年他对对以色列百姓是说，你连山都不可以靠近哦，我只是在这座山上，连山你都不能碰。所以我跟神之间有一个界限吗？诶，原来我们常常跟神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常常会觉得我会挑战神，我常常会觉得神你做的不好，神你这个决定很糟糕，神你做这么做你是来害我的。原来我里面跟神是没有界限的，我常常忘记神是神，我是人，我会跟他之间我会有一个错误的互动，是神你我可以随便的看待你的，我可以轻视你的，你是可有可无的，我可以冒犯你的也没关系的，我可以骄傲，我可以大到一个程度是我自己做主就好，我是神。所以原来我们跟神之间常常是没有界限的。我们常常有一个东西是，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神你是全然慈爱的神，神你是全然接纳我的不是的神，神你是全然赦免我的神。我们有这个认识，这是对的。神你是我的天父，你想跟我靠近，这是事实，这都是真理。可是原来在神的属性里面还有一块我们常常不去碰的，神啊，原来你是全然圣洁的神。当圣洁神降临在西乃山上，人是不能够跨越那个界限的。所以因为这个界限的问题，我们才会常常的陷到罪里面。我刚说原来我看那个网站的时候，我觉得只是新闻点进去，慢慢的都觉得感觉很奇怪， 因为有些照片其实会引发你有一些想象空间的。诶，原来我的思想很容易越的界限，原来我忘记神这么圣洁的时候，我的思想里面就很容易跨越这条界限，我很不小心的走进到诱惑里面，我会不小心的走进到黑暗面里面去。我与神要有界限，如果我跟神没有界限的话，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我跟人也不会有界限。一个会抱怨神的人也会是一个会抱怨人的人。所以原来他在反思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应该检视我们自己的，如果我跟人的互动没有界限，那可能我跟神的界限也出了问题。我跟人有界限吗？我对人会不会没有礼貌呢？我跟人说话会不会好像我把他当作是奴隶来使唤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里面会踩到别人的界限里面去，原来我跟人当中有的时候是没有界限的。原来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出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界限。界限是什么？界限就是我把神当作神看，我尊荣神，因为他是神。我把人也要当作人看，我也要来尊荣人。有的时候我对人说没有礼貌，因为在我里面我觉得你不像人，因为在我里面我觉得我就是可以对你这样子批评，我就是可以对你这样子炮轰，因为我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宝贵的人看。因为神却说我们都是他宝贵的儿女，所以界限很重要。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很大的尊重，我们对人也要再多一点尊重，多一点礼貌。弟兄姐妹，我们要遇见神，我们不只要自洁，我们在我的思想里面不只是外围的自洁，不只是洗掉衣服，不只是这个不可亲近女人， 不只是这些外在行为上的自洁。原来神说你在你整个生命里面思想上面要跟我有界限，这是一个真实的自洁。所以神在带领着百姓不断的预备预备预备什么事情？三天后我要在西乃山上面降临，与你们相遇。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预备，我是无法靠近神的。我怎么看神，决定我能不能够跟他相遇。我如何看神，决定我跟他相遇的深度。有的时候我们说，主，我想要遇见你，主，我想要更多的经历你。问题是，我也没有先开始自洁，我也没有先开始划清这个界限，因为这个取决我跟神的相遇的深度可以到哪里。百姓在这里顺服了神，就开始做神的吩咐，所以到了十六、十八节，神就真的跟他们显现了。这一点，所以第二小点就是遇见真神。这边有三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到了第三天，好，遇见真神。好，下一，我们来看经文十六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棒棒，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
片山大大的震动。第三天，神向他们显现。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整个出埃及，神说我带你出埃及，我带你过红海，百姓看过神的作为，可是从来就没有遇见神。因为神都是透过摩西跟他们讲的，所以他看到神的神迹，他看到神的作为，可是到今天神才对他们说，我今天向你们显现，因为你们愿意预备，我向你显现。所以在第三天早上，山上有雷轰，有闪电如密云，然后脚声甚大，然后百姓怎么样？百姓竟都发战，百姓只能战斗。 当神真实对他们显现在第三天早上的时候，百姓只能颤抖。这个时候，新乃山全山冒烟，然后耶和华在烈火当中降于山上，片山大大震动，天与地都在震动，有闪电，有雷轰，有烈火，有震动。神在他们生命中开始显明他自己了。这件事情，这发生了一件事情。原来神带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的边缘了，到了这个神曾经呼召摩西的地方，然后百姓出来了，然后神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神显现了。这个显现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突然间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面前，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原来百姓里面有一个最严重的埃及为奴的思维是什么？他们想象的神，原来跟他们以前所埃及所认识的神是一样的。百姓今天来到了神的面前，神三天前对他们说：“三天之后我是要向你显现。”百姓对那个三天之后的神想象是什么？他们唯一能够想象的是他过去在埃及所看到的这些假神的样子。可是三天之后神真的显现在雷声里面，在闪电当中，在烈火之中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百姓只能发抖。因为这个神跟我想象的神差太遥远了。这个神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神啊，这个神不是以前我在埃及所看见的神啊。埃及的神不能动，今天这个神震动天地；埃及的神不能说话，今天这个神在烈火中会对人说话；埃及的神没有圣洁，今天这个神说你连山靠近都不能靠近，你连碰都不能碰；埃及的神是一个黑暗的神，今天这个神说我在荣耀里面向你显现，我在烈火当中降临在你的面前。这个神跟我认识的神差好多。原来神百姓来到了一个点，他突然看到了这个真正的神。一个爆炸性的事情发生，是神啊，你怎么跟我想象的差这么多？在神的面前我只能发抖。我原本以为我洁净了三天，我已经自洁了，我觉得够了。可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只能发抖。因为原来在神的面前，我只剩下的都是污秽。我以为神啊，我已经立定界限了，西乃山上我不要靠近，我已经画好界限了。可是在永生神的面前，我只能颤抖。原来神不是我画下的界限，是你限制你自己的荣耀，以至于你的荣耀不能击杀我。今天神降临在西乃山上，整个山的边界都不能碰，神在限制他的荣耀。如果神真的把他全然放出来的话，全宇宙都要被他的荣耀所充满的。百姓曾经在旷野对神说了一句话，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神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同在啊？神啊，你真的跟我们在一起吗？”今天在神的面前，原来不是神没有跟我在一起，是神不能跟我在一起。当神的荣耀在来的时候，人只能颤抖，因为这个神跟我认识的神差太遥远了。我以为我可以侍奉他吗？谁配得侍奉如此荣耀的神？我还在埋怨神吗？我里面还有抱怨，没有水喝吗？没有食物可以吃吗？你遇见了这个神，你只能颤抖。一切的埋怨，一切的抱怨，你里面一切的为奴的思想全部都要瓦解的。这个神跟我认识的神差好遥远。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了神， 可是我里面所想象的神有多大？还是我所想象的神跟我以前还没有信神之前所看的那些神，是用这种想法来看现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以色列百姓颤抖，因为他们所看的神跟他们离太遥远了。以色列百姓颤抖，因为神的圣洁无人能抵挡的。所以神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呼召，一个如鹰一般的呼召。百姓说，好，我愿意预备。神就说，好，我让我自己显明在你面前，我要与你面对面。第三天是什么日子？第三天在西乃山上，当神与人第一次，甚至是在旧约里面唯一一次如此的面对面，是什么日子？那一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就是今天五旬节。神在西乃山上与人面对面，神说，你们有一个新的呼召，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百姓说，好，我要。可是碰到这个神，我只能颤抖，因为原来我不配。神啊，原来我今天所服侍的这个神是一个极其荣耀的神。所以百姓开始，他的心思，他的思维开始要有一个转化。我不再是那个为奴的身份，我今天来侍奉的神不是一个不说话的神，我今天来侍奉的神不是一个不会动的神，今天我要侍奉的神是一个在烈火中显现的神，是一个震动天与地的神，这是我的身份。所以神，当神为什么与人有一个面对面呢？因为当这个事实进来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脱离这个为奴的身份。原来今天神呼召我出来，原来今天我信了耶稣，原来今天我得救了，我今天进到一个全然的身份，是我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的祭司。我的身份何等的宝贵，老鹰要预备好才可以成为老鹰，我们要自洁才可以遇见我们的神，我们要走进到这个如此大尊贵的身份，因为我的神大有荣耀。这是神在今天五旬节与百姓面对面的一个显明，原来我的神是一个极有荣耀的神。当这个进到我思维里面之后，我才可以继续走进到神给我的命定里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主，谢谢 Johnny。很感恩我们去了几天的网络会议，那有同工留守留下来，连圣经都留下来了 ，OK， 帮助我们来让整个教会正常的运作。然后时间就过得很快，就来到五旬节了。那五旬节它有多特别呢？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我刚才在数，哇，至少十几种的水果。这些水果为什么会生出来？你说是我种的啊，如果是你在家里拿来的，我就说是我种的啊，是我管理的，是我浇灌的。真的吗？你浇灌它就一定可以生出来吗？不一定的。有没有虫把它吃掉？会有啊。如果神不降雨水，那它会长出来吗？也不可能啊。土地是谁给你的？是我种的啊，不是你种的，土地是神给的。所以蛮多东西我们看见这个，我就看见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丰盛，一切的祝福，它上面的源头是谁？源头是神，对吧？一个人怎么看自己，蛮特别的。如果你看自己是一头狮子，你会怎么过生活？如果你是一头狮子，你会怎么过生活？你说我比较少这样看自己，我比较多这样看我对面那个。他是一头狮子哦，那我就蛮惧怕的，蛮恐惧的，有没有？到底我怎么看我自己？ 神把我们如鹰背负在他的背上，带来归他自己。神说你要懂得看鹰，刚才Johnny讲得很好哦，鹰看的高度 跟一般动物看的高度一不一样？很不一样哦，鹰看得很高哦，鹰的眼力好不好？它很锐利哦，它从高空飞就看见地上的动物，也看见海里面的鱼哦，所以它的眼界是一个不一样的眼界，它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它是飞在上面的。它找到食物之后，它怎么去抓那个食物？哇，它很厉害啊，它俯冲啊，这样飞下去啊，然后目标很准确，一抓就抓起来呢。然后呢，刚才说那个它的爪是人类的力量的十倍啊，如果一只鹰它见到一只羊，它可以把它抓起来吗？可以啊，一抓就飞到空中了。那如果我是鹰的话，我抓东西是准确的。如果我是一只小鸡的话，我找到食物我会怎么样？辛苦，我想去做食物，蛮累的。对啊，还好神创造他们的脖子是蛮有硬、蛮有力量，可以保用二三十年的，对不对？一起这样做食物。我是什么？我到底是一只小，好像小鸡，还是我是鹰啊？神要我们去看，在埃及的时候，百姓是什么？奴隶啊！如果用动物来形容，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牛啊，是不是？他们是就是那种很辛苦的，他们是马，他们是牛，所以他们做什么呢？做牛做马嘛，对不对？神说你不是牛，你不是马，你是什么？你是鹰啊！整个呼召神要告诉我们，孩子，你是鹰啊！你不是牛，你不是马，你不是小鸡，你都不是那一些，你跟我是鹰啊！整个荣耀的五旬节之前，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西乃山，我要颁布律法之前，那是二十章嘛，就去到五旬节了。之前他有一个很荣耀的启示，在二十章五旬节第十九章就讲到了五旬节之前的三天，所以是四十七天了。他先把这个身份讲清楚之后，才有第二十章整个律法的颁布啊。那鹰的生活守则就是在里面哦，就是律法了。可是我首先要让大家知道你是鹰啊，否则我跟大家说，我现在要接下来要颁布神祝六一一的十大祝福，你说那干我什么事？我又不是神祝六一的弟兄姐妹。所以首先只要讲了你是神祝的弟兄姐妹，现在我要颁布十个祝福，那你说啊，对，这是跟我有关的。所以神要先说你们是鹰啊，那我在颁布第二十章整个鹰的守则是怎么样。所以第十九章它就是整个五旬节的奥秘，它就是整个五旬节神对我们拣选的心意，就是你是一只鹰。可是鹰会飞吗？鹰一出生就会飞吗？不会的，鹰不会一出生就飞的。所以鹰要开始去学习鹰的思维，鹰的生活。对百姓来讲，要过鹰的生活不容易，因为他们在埃及是过什么生活呢？围炉的牛马的生活。他的思考是什么思考？围炉的思考，对啊。所以这个思考已经是四百年哦。四百年，所以他对于鹰的生活，对于神的了解是蛮遥远的，很遥远。那你跟我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活思维方法塑造了你跟我多久了？女性们就不要讲了，这是一个奥秘。对，那对我来讲，他塑造了我已经四五十年哦。对啊，我一直有世界的思维、世界的想法塑造我、塑造我、塑造我。神说你要改变。你要改变，百姓已经被塑造了四百年了，所以百姓要改变，改变整个思维是鹰的生活，鹰的生活。这就是今天鹰的生活是什么？你不是围炉为马，你是尊贵的人哦，你是鹰哦。所以你的身份就是神，那些老鹰对着那个他背上的这一只小鹰说，你要学我鹰的生活。 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开始要去选，要圣洁，学一个圣洁的功课，有三天的季节，他就产生一种矛盾。我明明是人，我从前是为奴，现在神你要我学做鹰，要我学你呀、啊？你是圣洁的，我是不洁的，他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我不要讲为奴为马，为牛为马好了，我讲人好了，我生活是在地上啊，鹰呢？天上啊，那你要我学在天上的生活，可是我在地啊，我在地啊，当中是不是一个蛮大的落差？蛮大的落差，要不要去学？原来要啊，我的低碰到神的高，神说我要把你从最低升为高，这就是神的救恩啊。整个救恩从逾越节开始，就是把我们从低抬到高。我不认识我的低，我就不知道神的高。我越认识我的低，我就越感恩神的高。这样会不会太逻辑啊？听得懂吗？哇，大家真有机会啊！跟你旁边说，你真的很聪明。阿们，我们本来很低的，可是神把我们抬举哦。我本来整个不光是身份地位低，我连思考方法都低的，对不对？好，我低到看身边的人觉得，哎，你就是对我不好。那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哎，张牧师在一个场合就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啊，庆水牧师呢，他好像走倒的时候呢没有太注意，一来到台中就走倒了，结果就被打了，脸就歪了。我就立刻反驳他，我说牧师，这话不是真的，我来台中十天脸就歪了，哪有机会去走倒呢？后来我想一想，我怎么会这样回应他呢？我应该更有机会去回应他。我的思想第一个反应原来是反驳人家对我说的话，这就是低嘛，对不对？如果我的思想是高的话，我应该怎么想东西？哦，牧师，我谢谢你啊，你连来分享都常常提起我，证明你很看重我啊。哇，我谢谢你那么看重我，允许小的向你禀报。小的来到十天，蒙皇上恩宠，贴着我的天父上帝恩宠，蒙张牧师你的欣赏，我被差在这边了，我就鞠躬尽瘁。十天我连这边的吃饭的摊档我都不认识，所以请问我怎么会去走岛呢？所以这一切都是误会啊，误会啊，一概都是误会啊，谢谢你那么欣赏我。如果 我懂得这样回应，我的思维是不是更高啊？有没有？所以一种思维就是说，我你讲的不对，我跟你对抗。第二种思维是我感恩，谢谢你常常看重我。第三种思维是我不断感恩，我更谦卑，允许小的向你禀报。大人愿望啊，愿望啊。那整个思维是不是越来越像鹰的思维？有没有？原来我们不懂得鹰的思维啊。我越如果越感恩，看见我的低，看见神的高，神却把我从低提到高，那我为什么不改变我的思考呢？我开始改变一种感恩，我开始改变一种就是对恩典的那种不配，可是我接受你给我的恩典，神你对我就是那么好，这就是因。我要学习神怎么看我，神从天上看我，神带我说你也飞上来，一起用天上的眼光看，不要用地上的眼光看，过鹰的生活，鹰的呼召，鹰的生命，他就是不停想那个季节。哦，原来我需要靠近圣洁的神，可是当我靠近他，我就发现我达不到神的标准。我虽然达不到神的标准，神说我用恩典给你，我还是把你抬举，所以我们又从那个低又可以在一起被接纳升高了，全部都是恩典。在那个界限当中看见的是，原来我跟神差很远，他的圣洁我连一个%都做不到，神的要求我连一个%都 没有办法完成，可是他说没关系，一起来学做鹰。所以这个界限反而是带来我们一个很深的感动。五旬节从旧约跳到新约，它就产生一个蛮大的祝福咯。五旬节圣灵来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从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它在西乃山，去到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来了。整个我们要做鹰，我们要更新，去到最后一个关键点。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很快有一起来祷告的机会哈。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
这是整个奥秘。我们刚刚去完马来西亚网络会议，约尔牧师也有报告，网络会议里面不停强调一个东西，神给六一一的意象，无论哪一个分堂，它都是叫六一一。马来西亚西马他们的教会叫 GA 六一一 ，G 是代表归大 ，A 代表阿米军队，耶和华的大军。所以这个先不要打出来。之前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几个同工在 GA 的那个墙上面，我们来打看那一张 GA611， 有看到吗 ？GA611， 无论是哪一个分堂，它都是611，这是神所给我们共同的意象。他们用什么成就这个意象？要成为神里面的大军军队，神国的军队。那他们生出来的叫鸡什么？有 GB God Love， 就是神所爱的。有鸡什么？我也忘记了。总之很多了，有 GI， 有 GC， 有 GB， 有一个叫印度的，叫 GI， 对，很多很多。那无论鸡什么，还都是六一一，一个音。怎么去在神里面不断被更新？我会摸到神的圣洁，我就开始觉得我不能。有时候我要摸到我的自卑，我又不能。你叫我过鹰的生活，可是怎么看我都不像鹰。你不信，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的鼻子像不像？那么他一点都不像，对不对？好像怎么看我都不像鹰，所以我必须有一个更新在我里面，我才能够走进鹰的生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谁身上？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它代表神的灵在充满我们这个人。当神的灵充满我这个人的时候，我开始经历属灵的更新了。我开始被圣灵感动，相信耶稣，我开始改变我的生命。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改变？因为当神的灵充满我的时候，我开始经历有人对我说，说什么？有一个好消息，要传给谦卑的人，要报告一件事情，医好伤心的人，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请问，以前我还没信主，你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掳？我们有没有被囚？我们里面有没有伤心？蛮多的，是不是？很多这些神就开始透过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也透过那个于心的伯父来告诉他，他要被医治，他要与父母和好，他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先神，后人。在大地很多东西，有人把好信息告诉我们了，把好信息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经历这个好信息是真的，有神的话语就进来了，神的灵跟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就成为公义树。六十一章第三节，公义树使耶和华得荣耀。当我这个人这样做完之后， 神我就开始变成一只鹰了，我的鹰的生命就出来了，神的灵更新我，神的话祝福我。那你说这个叫这个到底六一的奥秘在哪里呢？我们来放一个照片，一个拉比。有一次我们去走岛，去走岛的时候呢，因为吃饭的时间很短，没有机会坐下来吃，我们只能够去到一个加油站去吃三明治。在加油站吃三明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阿丁诺牧师呢，他去跟这个拉比在聊天，因为阿丁诺牧师最喜欢搭讪的，对啊，他过去聊天，这个拉比就问我们：“哎，你们从哪里来？”我说我阿丁诺就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叫611灵粮堂。”那个拉比就问阿丁诺说：“你知道六一的意义是什么吗？”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们教会为什么叫六一神助六一一，你怎么回答？六一的意义是什么？对啊，我们一定这样回答嘛，标准答案。你跟你旁边说你很乖。我们都会标准答案。那个拉比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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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这个意思。拉比好，下一张。那个拉比就跟他说，律法书 Torah， 摩西五经，这个律法呢，原来呢，它是四个希伯来文所组成的。这个希伯来文呢，这四个希伯来文，每一个希伯来文它有一个数目字，代表一个数目字。原来这四个希伯来文呢，有一个代表400，一个代表6，一个代表200，一个代表5，加起来是多少？611。原来611在整个犹太拉比他们的基本认识当中，它就是代表律法，而且呢，这个律法就是代表生命树，就是生命树。原来很简单，神不知不觉把这个意象给我们，我们是要建造生命树的。原来整个611的恩膏，它怎么去生出来？它就是把一个人，当这个人经历了主耶和的灵在他身上，然后这个人又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神话语的真实帮助他变成一个事情，他就变成一棵生命树。最后神要做的一件事什么？更多生命树兴起。这一期在网络我们就开启看见一个詹姆斯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好，我请 Johnny 出来好了。首先是我这个人，主要的灵在我身上，神恩膏我，神让我开始明白圣经的真实，就有人开始跟我传讲那个医治释放这些东西。那这些医治释放的东西，它就开始变成一个真实在我生命里面，不光是教导哦，而且是真实的生命。起先是火，对不对？圣灵的火在我里面，然后神的道传讲，神的真实在我里面出现，然后开始我就变成什么？一棵生命树。然后呢，我同样的把这个东西跟他说，开始神的灵充满他，开始跟他分享很多圣经的话语，医好伤心的人。我知道你的婚姻不太幸福，其实更不幸福的是你太太。OK， 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他说悔改悔改，他领受神话语的真实，他要转身，他变成什么？生命树。哎，从一棵生命树就变成两棵生命树，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引出来。他要做，他要把同样的东西做在隐身上，对不对？第一个，神的灵充满他，然后他宣讲神的话语，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好，请转一圈 ，OK， 他要变成另外一棵生命树。那当我们带小组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被传下去，一棵一棵一棵生命树就这样讲出来了。那当你变成一棵生命树，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你就变成一只鹰了，这个鹰就长出来了，整个鹰的更新不断。那我开始去想，对，然后呢，这一当一棵生命树遇上另外一棵生命树，当两棵生命树发生吵架的时候，怎么处理？ 砍断那个关系，哇，这是这个这，然后呢，一个不小心又回到埃及了，对不对？回到埃及说，我砍断跟你的关系哈。那这个呢，这个可能去埃及比较久了，所以说这样不好，不要砍断，对不对哈？不要一刀两断，要不然就一刀四断，两个就那边慢慢过就好，神的灵就来感动，回到我们的地，认罪，回到我们的地。承认我们的软弱，回到我们的地，我们在相处当中有自己不成熟的地方，然后他们两棵生命树彼此认罪之后，回到因的思考，然后手牵着手就不再分开了。所以它是一个因不断不断更新的过程。到底我有没有办法明白，原来我的地跟神的高中间的桥梁就是恩典，中间整个桥梁就是我的认罪，汲取这个恩典，然后一起成为因的生命，一起不断在那边更新，再更新，再更新。因为我不可能一天就学会怎么飞啊，因要学飞，吓破胆，吓破胆，对啊，因为神有时候会搅动整个巢窝的。搅动巢窝，那个鹰就小鹰就被逼飞递到外面去了。它递外面去啊，尖叫的时候，那个老鹰就飞过来，咻就接住它了。对，它多几次惊吓叫就学会飞了。反正每一次都那么叫是没用的，对不对？既然叫没用，它开始哎，怎么我会飞啊？经过多次风浪之后，它们就学会飞了。那这个学会飞多重要？很重要，因为他必须除了自己存活以外，神说我要把你们如鹰带到我的面前，因为我要呼召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不光是自己求生存，能够飞，能够存活，他们还要去带其他人一起飞，带身边的组员，告诉他们说你是鹰。他的表弟来找他说，你是最靠近神的。那专理说，你也是鹰。妈妈说，我可以怎么样为到那个加拿大那个我们很爱的朋友祷告。有一天专理就可以跟他说，你是鹰，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了。我开始成为别人蛮大的一个祝福，整个族群就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因为神说，我呼召你在万民中归我，成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国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两句什么意义啊？全地都是我的，可是全地都不听我，包括谁啊？以色列人，你们，包括你们都不听我，所以我才千辛万苦把你们救出来。我救出来，你们还是听不听我，还是不听我。可是你知道你的使命吗？第一个，你不再是奴仆了，你是鹰；第二个，我给你一个很大的荣耀使命，全地都是我的，你们就是成为救赎全地的整个国度，祭司的国度。所以你跟我先蒙福，接下来不是停在那边，是要前进，前进。好，祝福他们啊！谢谢他们，好，掌声大一点嘛，对啊，谢谢主，神就是这样祝福我们。在网络当中，最后我们唱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是真的吗？母堂在17年堂庆就决定唱这首诗歌。当他们决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后来就有谁你唱过这首诗歌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哦，有唱过的代表你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它是一首老歌，哈，这首老歌我以前听过唱过。以为是西方的一首歌，后来母堂的同工乌比牧师上网去查，一查，原来这首歌不是从西方来的，它是从印度来的。印度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是信印度教的。有一次有宣教士去到他们那边传福音。有一个人，他的带领全家决定信耶稣， 当他这样决定信耶稣之后，那个村的酋长就带着很多人到他家，跟他说，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放弃耶稣就没事，否则你会面对很严重的后果。酋长把他两个孩子，这个信主的这个爸爸，两个孩子带到他身边，问他，你还要信耶稣吗？这个爸爸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两个儿子就被杀了。接下来是他的太太，酋长把他太太带到这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面前，我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放弃这个信仰？这个爸爸再说一次，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然后这个太太又被杀了。后来酋长再问这个人，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吗？他说，我已经决定要相信耶稣，纵然没有人愿意跟随，我还是决定要跟随耶稣。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面头，面在前头，我决定要跟随耶稣。后来这个人也被杀了。这个人被杀之后，酋长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的信仰这样牺牲全家？这个酋长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值得他们摆上一切来相信。后来这个酋长就带领全村一起相信耶稣。这个故事发展到现在，整个村超过90%的基督徒还在印度。母堂在唱这首诗歌，在网络也分享这个，我里面很多很多的冲击。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吗？我真的是相信这个神吗？这个神在我里面的地位真的是有那么重要吗？他值得我放下一切来跟从他吗？还是我里面常常都在那边挣扎，跟不跟不跟跟，我在那边挣扎，我一只脚踏在埃及，一只脚还踏在旷野，我没办法前进到迦南美地。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五旬节整个呼召是要成为鹰，成为鹰的呼召，成为鹰的呼召必须要有一个决定，我们愿意跟从下去，才看见神极大的荣耀。台上我们每一个牧者代表每一个地区，在网络会议我们唱这首诗歌，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地区也愿意跟随耶稣。当这首诗歌是从印度来的，当两个印度牧者用印度文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开始明白什么叫谦卑，我开始知道原来真正对自己的低的了解，对神的高的认识，低跟高中间的连结，就是我全然降服在神的手中，感恩，因为一切都是他给我的，把主权交给神，这就是真正的谦卑。主权交给他之后，有荣耀的事情要发生。母堂在17周年唱完这首诗歌，就有4个印度人，一个爸爸，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他们走到张牧师师母的面前，他们说，我们是印度人，我们刚刚在网上查到6.1的聚会地点，我们就来了。两个女儿很优秀，都是医生，这个爸爸很谦卑，一家四口跪在张牧师张师母的面前，他说， 你们可以来印度帮助我们吗？我们在印度，这个爸爸有开教会，他们里面的孤儿有10000个孤儿。因为印度整个种族跟等级是分得很清楚的，有很多低贱的身份的人，他们的出生很坎坷。这个爸爸说，我们教会有10000个儿童，我们请你们来帮助我们。一个感动，唱一首诗歌，讲一个故事，神就带动一家四口的印度人谦卑地跪在牧者前面说，请你来帮助我们。神今天挑战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五旬节荣不荣耀？他很荣耀。可是如果五旬节没有一群荣耀的子民说我愿意跟随，五旬节的荣耀只会停留在西来山。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神不是说有界限不可以越过吗？对不对？连山摸都不可摸吗？因为我是圣洁的。可是去到第20节，神竟然对摩西说，神呼召摩西，19章第20节，耶和华降临在西来山顶上，整个荣耀圣洁充满这座山，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不是说有一条界限我不能越过吗？不是说因为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问题，所以神我永远没办法去到你的圣洁面前吗？可是19章第20节，摩西上山了。摩西上山了，有一些我们没办法突破、没办法越过的界限，生命里面不能突破的点，我突然之间我可以跨过。摩西越过了，摩西上山了。19章20节，耶和华从山上呼召摩西上去。19章第24节，神对摩西说，你下去把亚伦带上来。为什么其他人没办法越过那个界限，永远停留在另外一边？有2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越过去？我刚才一直在想，我问神为什么，谁愿意回应呼召，他就可以越过他的不能。摩西愿意回应呼召，他就可以越过他的不能，去到神的圣洁面前山顶。摩西成为第一个突破的人，他就可以下山带领第二个愿意回应呼召的人亚伦，突破他的界限，去到山上。这种事情在历世历代在发生。愿意回应呼召，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不要在那一边成为一个爬来爬去。有时候会问神，神你为什么呼召我，我那么苦？神你为什么要我这样，我那么难过？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责备大家，是我在责备我自己。来到台中有很多不容易的片段，有很多很艰难的时刻，我心里面都会在那边想，我没有说我不服侍神，可是原来我真的是有想过那一个挣扎，原来我真的是有想过，我没有想过我应该要唱的是这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要跟，我就跟到底，我要进到整个信仰，我就进到最深的部分，我要接受这个思考，我不要埃及围炉的思考继续在我里面挣扎跳来跳去，我要的是勇往直前。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因为这个神是好神，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因为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他，好像于心的他的见证，他一讲决定跟随他，七个祝福啪啪啪啪就数就下来了。好像真理的整个讲道，他决定跟随之后，本来很担心的妈妈请他叫他祷告，本来这个家族里面好像没有别的出路的一个表弟就请他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成为那个摩西，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的不能我就可以跨过，现在是一个决定，你跟我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愿意唱这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如果这个是你跟我的决定的话，它就要在灵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功效。它会在这一个五旬节，让你跟我一起进到那个奥秘的身份，就是鹰的身份。他要在这个五旬节开始帮我们学飞，不是在那边再去爬，再去挣扎。我们挣扎了太久了，太久了，以至于很多该有的祝福，本来我可以很准确如鹰一样一抓就抓得到的，现在我挣扎太久，我抓不到这个祝福，它就掉到地上。五旬节是丰盛的，神要透过献水果给我们看见地上的祝福，透过地上的祝福，他要鼓励我们去看天上更深的祝福，更多的祝福要下来。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你愿意唱这首歌吗？我邀请我们每一位一同起立，我邀请我们的同工跟小组长，我们带着你的奉献，我们带着奉献到台上来。
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我们已经同工跟小组长，我们都在台上来。
要跟